Hill.
弟兄姐妹平安，沙巴沙龙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比努沙巴沙玛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每一周的你给我们的信息的教导，主你都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。主谢谢你，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主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不惜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。你所要的只是要我们遵行你的律例典章，你的话语。主求你帮助今天讲的跟听的，主让我们同感一灵，不是人能够讲什么，而是主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想一想，在往后的日子我们要如何行在神的光中，行在神的妥拉道路上面。主谢谢你激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这条路不难，主你只要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的爱。主谢谢你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，主与我们同在带领。谢谢主，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一周要进入生命记的第二个单元，是 Parasha Va'et Hanah， 我恳求，是从生命记第三章二三节一直到第七章的十一节。哈塔拉的部分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到二十六节，新约的部分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，及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。 Parasha Va'et Hanah 是生命记的第二个部分，生命记的第二个 portion。我恳求，而是出自生命记第三章第二十三节，他说，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，这个就是我恳求这个 Parasha 名字的来源。这周的妥拉和先知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当然每一周的 Parasha 跟 Haftarah 都是一样的重要。从这里我们要进入了七个安慰和希望的周期。沙巴、纳哈努一直到 Rosh Hashanah 犹太新年结束，再一次的重申十诫，提醒人们与神订立的盟约那个重要性，加上 Shema Israel， 以色列啊，你们要听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这是以色列的信仰基石宣告，爱和奉献，重申了许多律例典章，基本上是摩西为即将进入迦南应许地，开始崭新生活的以色列百姓，再一次，再一次的重申神的话语。整个 Parasha 充满了摩西对神，神对以色列子民，还有那块神所应许赐予之地的爱，还有就是在那块土地上所要履行神所赐的律例典章和训诲。而最让我们兴奋的是中心的主题祷告 Va'et Hanah 的恳求，字根是 Hanu，哈努是不配得的恩典怜悯。 Rashi 说这是一个礼物，是人不配得也不应该得的礼物，即使像摩西这样的义人也能够因着自己与神的关系 预期知道他的祷告会接受到神积极的回应，但真正的 Zadik 义人总是会恳求，并且将神的回应认为是他不配得的礼物。这是真正义人祷告恳求时谦卑的态度，总不以为自己的善行道德绑架神。摩西一开始就说那时，那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当打败了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。在那时摩西他吩咐了约书亚说，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两位王所行的，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，你不要怕他们，因那为你征战是耶和华你的神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摩西他恳求神，他说在申命记三章二十四节，他说主耶和华，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，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？在二十五节，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二十六节，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应允我。二十七节，你且上披斯加山顶去，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，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。所以摩西的祷告，第一个，求你容我过去；第二个，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也就是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根据犹太圣贤的教导，他们说摩西说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也就是那加美的山地黎巴嫩。而根据传统说，摩西为这件事情总共祷告恳求的神515次，也正与这一周 V8 Hana 希伯来字数值一样，是515。有许多人常常对我说，我不会祷告，你为我祷告。其实祷告就是与我们的天父对话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你不知道如何与自己的爸爸对话，是吧？摩西对事情的认真、锲而不舍的特性，为了可以越过约旦河，看看迦南那块美地。从一开始，神给的目标就是带领我的百姓离开埃及，到我应许要给列祖的流奶与蜜之地。而摩西40年的旷野迦南那个地方，对他来说是一个憧憬，是一个画面，是一个梦想而已。现在的他只想要看看梦中的那块美地，使梦想成真。515次的祈求，摩西他不知道神的回答吗？他一定知道，因为神对摩西说，罢了，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。这里值得我们来更深的去挖掘，特别是一些特定的祷告，我们一直没有得到神的答复，就像摩西一样。或许514次祷告神没有回答，直到515次的祷告神才回应他。这个教导我们什么东西呢？摩西的祷告到了最高的境界，每个祷告 都会创造属灵的渠道，即使在物质的世界中没有得到满足，但是在属灵的层面已经引起了蝴蝶效应。最重要的是，没有一个祷告不被回应，或许这个回应并不是你我所想要的结果，以至于被你我的意念认知是神没有回应。陀拉的教导有一个很深的理念，让我们一起来读读诗篇121篇第一节：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第二节：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第三节：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。第四节：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第五节：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。第六节：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他必保护我们，我们出我们入，他都要保护我们，而且是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不管神的回应是否是你所想要的，但在这里他给了你安全的保证。神的回应一定是最好的，虽然摩西并没有照他的恳求进入应许地，但却教导世世代代都能感受属灵的结果。就像在西墙，有许多的以色列人手捧着祷告经文，时而晃动身体，时而低头哭泣，祈求神听到祷告的声音而怜悯并回应他们。在以色列的祷告文最后的结语是：神听到祷告的那人是有福的。当我们将我们的希望、我们的愿望、我们的恐惧、我们的渴慕、我们的焦虑、我们的担忧带到神的面前，神听到的，他有决定的主权，也只有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。神听到了每一个祷告，没有遗漏任何。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：他既拿了书卷，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众圣徒的祈祷会带到神的宝座前。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：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，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第四节：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所以每一个圣徒他们的祷告都会升到宝座前，神的宝座前。祷告的功效在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，他说：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，能使病得医治，能使人病得医治。所以祷告的功效，如果你没有经历过，弟兄姐妹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，我们来经历神听到我们每一个人祷告，而我们的祷告所发出来的力量是有功效的。 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，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。感谢主，当你祷告并已经替神决定回应的话，回应的路，但是当神的回应如同对摩西回应我们的时候，你会如何呢？雅歌第六章第三节，他说，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像就像这样的心态，深知到神的爱是长阔高深，最好的回应就如诗篇中赞美，诗篇三十一篇第一节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。不论我的祷告神的回应是什么，我都要时时称颂神，赞美的话不离我的口。这是摩西给我们的典范，也是诗篇给我们的一把金钥匙。但是正如诗篇139篇，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事实上神了解我们超过我们自己，但透过祈祷寻求神，这是信仰的本质，再再地提醒我们，神他是我们的神，他也垂听我们每一个祷告，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直接的关系。祷告是我们与神对话的方式，一种建立在持续不断的对话，用以加深与神亲密的关系，与神同行。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二节，他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三百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第二十三节，以诺共活了365岁。二十四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上。所以在以诺的人生中间，365个年头，有300年他是与我们的神好像朋友一样同行，一路走一路沟通一路祷告，甚至神爱他就将他取去。而大卫王一生都是处于神与他同在的最属灵的境界，他是一个真正祷告的人。诗篇109篇第四节，他们是指那些恶人与我为敌以报我爱，但我专心祈祷。大卫教导我们，祈祷是我们强而有力的武器，祈祷可以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产生共鸣，真诚的祷告可以穿过穹苍直祷到天堂，祷告可以改变人的命运，从而获得从天而来的祝福。无论祷告是否如我们所愿蒙应允，有时候祷告本身超过了我们用有限的感知来衡量它的结果，但人必须要投入时间精力去学习如何祷告，学习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拥抱祷告的力量。不仅仅是祷告能蒙应允，最重要的是与神深深的连结的方式。祷告是打开一扇通往体验祷告带来的生命的蜕变。真正最高的祷告境界，不是在为我自己求什么，而是以神的心为心。诗篇第122章第6节，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因为在撒迦利亚书 第一章第十四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耶路撒冷，为锡安，心里极其火热。如何知道神的心，神的心意？那就是在这本神所赐给我们的书写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什么？听，听神的声音，听神的话语，并且就去行。什么的内容包括了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，而生命记第十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，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，合并这三段经文，这是古代拉比的智慧，可以看成是以色列人信仰的告白。家训是整个以色列人核心价值的定位跟宣誓。整个祷告文是从，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Shema Israel, Adonai Eloheinu, Adonai Eha, 他是独一的神。开头以色列你要听的意思，不只是让声音进入你的耳朵，这里的 Shema 一词指的是让话语深入你的内心，使人理解，并且要产生回应。这关乎的你所听到的，你要去行动。在希伯来文当中，听跟做其实是同一件事情。第五节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第六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而老约翰在新天新地里，当神的子民与神和复活的耶稣啊，他们亲密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四节说，他们必得见神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，耶稣啊的名字写在他们的额上。弟兄姐妹，明白了吗？因为约翰福音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所说的就是耶稣啊。所以并不违背将神的话放在额前，跟将耶稣啊的名字写在额头上是同一件事情。第九节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而第二个部分呢，是生命记第十一章十三到第二十一节，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他，我是说原文说，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新酒和油，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，并使田野为你们的牲畜长草。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心中受迷惑，就偏离正路，去侍奉敬拜别的神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是天闭塞不下雨，地也不出产，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的灭亡。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内，留在意中，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 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又要写在你们的房屋的门框上，并城门上，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，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，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。很熟悉，是不是？民数记第十五章三十七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，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，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，你们佩戴这带子，好叫你们看见，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，眼目行邪淫，像你们素常一样。第四十节，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，成为圣洁，归于你们的神。四十一节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再一次的神向他们宣告，我是耶和华，是你们的神，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，要做你们的神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我们的神既是祝福的神，但是他也是咒诅降祸的神，这便是神的本相。天堂与地狱，神给了我们一条路，是一个人自己去选择自我性。生命记第十一章二十六节，看哪，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主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。神将祝福和咒诅写在妥拉里面。而二十七节，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，就必蒙福。蒙福的道路早早的显明在我们面前，写在妥拉中间。关键是你我愿不愿意降服，按着神的话去行。拉比他们定了一个明确的行为准则，将神的所有诫命选取最精要的核心内容，也就是因这些经卷里面他们只字不改的经文编串为祷告文，就称为什玛祷文。信徒每日早晚要诵读，他们就成为一种仪式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，因为那字句叫人死，经意就是圣灵叫人活。神的话语摆在那个地方，是我们要去行很难，但是当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得以活过来。有效的个人祷告是你要放下一切来到神的面前，谦卑在他的面前与他对话，但与众人一起祷告的时候，就需要同心合意，团结一致。首先必须要履行爱人如己的诫命，否则他们的祷告是没有力量的。要放下个人的利益，心中的埋怨，你的苦毒，进入全心全意，带着敬畏和谦卑的态度，以怜悯的心进入祷告。要相信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耶稣啊，如同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也读希玛祷告文。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节，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啊回答得好，就问他说，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？二十九节，耶稣啊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希玛以色列，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，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。耶稣啊，告诉我们，这一周的哈塔拉，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一到二十六节，我们称为安慰的安息。一开始第四十章第一节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那哈姆那哈姆阿尼，刚刚过了埃波月九日，圣殿被毁，百姓被掳，进入了深度的忏悔期。特殊啊，他们开始准备这段时间，然后进入了犹太的新年吹角节赎罪日。神在这里给了双重的安慰，那哈姆那哈姆阿比，这样的双重指的不是两个，他更确切的说是表达指语量的多，你们要多多的安慰我的百姓。这种慰藉不仅强度极大，而且持续不断。由于这是七个系列中的第一个，他为所有后续的慰藉设定了标准。七篇安慰犹太人民的经文中的第一篇，在经历了三周的黑暗和毁灭之后，神透过他的先知以赛亚，他的话语来安慰他的百姓。从这周开始，连续七周，这个安慰是越来越有力。以色列人知道神始终与他的子民同在，即使是流亡或者是黑暗的时期，神用双重的那哈姆说，你们能够承受最强烈最充分的安慰。弥赛亚即将降临，黑暗加倍，这一点尤其重要。以色列百姓必须意识到，只有肉体存在于与流放之中，他们的属灵本质事实上是与神合而为一的。所以我们常在讲末世耶稣再来的时候接近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看到，弥赛亚来临之前，那个黑暗必然加倍。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向耶路撒冷宣告他的流放期已经结束。以赛亚预言描述了弥赛亚时代开始时将会展开一些非常神奇的事情，例如流亡者返回耶路撒冷，神荣耀的显现，以及随后的奖励和报应。终有一天双重的安慰来到，正如以赛亚书四十章五节所说的，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以赛亚强调这个预言必定会实现，草花会枯萎凋零，但神的话语终将应验。以赛亚书，以赛亚再一次用安慰的话语向耶路撒冷说话，他说，你要登高山向锡安报喜讯，你要用大能扬声向耶路撒冷报喜讯。这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九节。这信息清晰明确，神就在这里，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，如同牧羊人带领牧放的羊群一样，神以温柔的爱他来领导他的子民。接着以赛亚用一系列的问题说明了神令人敬畏的力量。他说，谁曾用手心量诸水，用手虎量苍天，用升斗成大地的尘土，用秤秤山岭，用天平平冈岭呢？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十二节。与神不可思议的力量相比，列国就像水桶中滴出来的一滴水，在神的眼中微不足道。 以赛亚两次问，你们究竟将谁比神？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？将神比作金银木铸成的偶像，是非常的愚蠢。技艺精湛的木工，他可以打造出很多坚固不倒的偶像，但神他却亲自用他的话语创造了全世界。在结尾上说到，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景象。这个经文中提到万象，表明他们都是神创造的，他一一点数他们，又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，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他的伟大和浩瀚全能是毋庸置疑的。在士师记第21章第19节，这边讲到，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，示罗的女子就从葡萄园出来跳舞。犹太解经家说，这是哀波月的第15日，也就是本周的安息日。根据传统，在这一天他们要跳舞欢乐，展现出团结合一与爱的最高点，象征着天国崇高闪耀的光。作为哀波月满月，它象征着未来救赎的节日，标志着玷污了哀波月上半个月的悲剧它结束了。因为出埃及那一代人，他们倒闭在旷野，所以已经停止这些死亡。以色列各支派，他们可以允许彼此通婚，直到今天。犹太人都会举行洁净礼，施舍以减轻悲痛，并加速救赎的到来。但是哀波月十五日，这一切都不再发生，好像反转的日子。当圣殿矗立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每年为祭坛砍柴的日子都会在哀波月十五日结束。人们他们会盛宴和欢乐来庆祝这一天，这就是神圣洁活动结束后的一个期数。其中他们还包括折断斧头的仪式，那么这一天就因此得名。而在犹太新年 Rosh Hashanah 前45天，这也是开始互相祝福的第一天，以此来祝愿我们新的一年能够得到丰收。 Parasha 跟 Haftarah 这一周充满了神的爱和安慰，加上修护 和持续维持与神与人之间连结，重新审视神的实践，提醒人们盟约的重要。许玛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你就要听神的训诲教导，你要常常祷告，听了就要去行。神的基石是爱和奉献，互相的回应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1章第39节，他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事应当称颂。 Baru Atah B'Shem Adonai 是希伯来语，翻译为主啊，你是值得称颂的，或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祈祷祝福时常见的一个开场。这句话表达了对神的赞美和感激。诗篇118篇26节，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。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主耶稣啊说，我必不再见你，一直到你们说 如阿他不生阿东奈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承受的。诗篇118:19，给我敞开义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。20，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一人要进去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应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，又成为我的耶稣啊。这就是耶稣啊名字。弟兄姐妹，在10月，神喜悦我团队将在台湾举办3天的特会。我们都知道童牧师他生在台湾，长在台湾，虽然后来他到了日本，到了美国。我常常在想，为什么神给他的呼召第一站不是台湾，而是日本。我很长的时间在祷告，什么时候这个回到神话语，遵行他的律例典章的这样的一个认知，能够回到台湾，成为台湾弟兄姐妹的帮助。我在台湾60个年头，我参加过很多的特会，我相信神真的很爱台湾，有那么多有名的传道人，他们来到台湾，他们来传讲。新班宁、赵雍基，一堆一堆的神所重用的仆人都来过。我参加过这些特会，在过去的几年，我深深有一个感动，看见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特会当牧师，在上面呼召的时候，有多少人跑到台前接受，但是似乎当这些特会结束了之后，生活回到平淡，那个激情只不过是一段时间，并没有改变人的心，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性。我看过有很多的宣教士，他们到了台湾，甚至我参加了特会，他们在台上说，弟兄姐妹，你们要得到祝福吗？今天你们奉献多少，神给你们祝福就有多少。我都捏把冷汗，是这样子吗？神的祝福是用人的奉献来衡量的吗？神不是这样说的。他说，你只要听从我的话，遵行我的律例典章，我就赐福给你，赐福给你所在的地方。从2011年开始，我们常常团队会到耶路撒冷。对我一个在公司上班的，很不容易请假，尤其每次去都是2个星期，甚至到1个月。你知道，当我们要预定要这样的行程，我们就会先订机票，通常都是在半年前就订了机票。但是我们的公司，它的请假呢，是1个月以前才能请。每一次我都经历神奇妙的作为，因为阿爸天父知道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到我的家乡。甚至到最后，当我把假单递上去到了最高主管的时候，他要我去，他跟我讲，没问题，我知道你要回家过年。我常常在那个时候就说，神，我知道你的祝福，没有一件事情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。许多人奔向特会的台前，要求牧师为他们按手，甚至让他们能够扑倒在地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根据。扑倒了之后，你醒过来之后，你的生命改变了吗？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，神给我们的话语，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是要改变我们生命。这样的特会或许就像一开关一样，开了以后好像倾倒在你身上，激情过后就没有了，或者你会认为这是像方便面，吃就结束了，你就吃进去，甚至牧师推倒你就倒，你在地上颤抖。我从圣经上看不出来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。神的道路，跟随神的道路，绝对不是一开关，绝对不是方便面，绝对不是推倒在地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必得着。神的路，天国要进去是要努力的。如何努力？你要知道，所有的话语，神口中所说的话，都在妥拉里面。如果你不付代价，我相信你得不到。得着的人是因为他们努力，他们进入。我要告诉各位的是，这次的特会有从美国，有从日本，有从香港来，他们付了代价，他们付了他们时间的代价，他们付了金钱的代价，他们一起聚集在台湾。有个姐妹，她说这是台湾要更新的时候，她愿意参与在其中。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在台湾的弟兄姐妹，我不能够保证你参加了这样的一个特会，你的生命可以改变，完全不一样。 No， 因为神所要说的是，你要努力才能够进入，是要付上代价的。你不付代价，你怎么能够得到神的祝福？你可以告诉我你没有办法有时间来， OK， 你也可以告诉我啊，我要上班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请假。如果你的妥协是这样子，而不是你坚定地为他站立，看神为你行心事，你如何能够站立得住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，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怎么样，天灾人祸不断，你如何能够站立得住？你如何能够得到祝福？神在他的话语说，你要遵行我的律例典章。如果你不愿意付出代价，那么我可以告诉你，天堂是努力的人进入的。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二十四节，耶稣啊对众人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期待在十月的特会，在台北，与那些愿意付上代价、愿意努力的人，我们在台北相见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弥陀佛，巴沙门尼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你所给我们的爱，主，是我们摸不透的。主，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。主，愿意这一小撮人，他们愿意为你付出代价，他们愿意努力的来将你的律例典章述说给弟兄姐妹，让他们知道这是蒙福的金钥匙。主，你帮助更多的弟兄姐妹，在台湾的弟兄姐妹，特会已经到了他们的门口，他们所要的 乃是跟我们的耶稣啊，跟我们的主说，主，我愿意，我要付出这个代价，我要得你的喜悦，我要遵行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将这些话语都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更多更多的来爱你。主，我们要努力要进去那个窄门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帮助弟兄姐妹在未来的日子，主，他们愿意回到你的话语，遵行你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没有模棱两可，没有灵异解经，单单祷告，按着你的心意。主，谢谢你成就在每一个愿意将自己摆上的弟兄姐妹身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告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阿们。沙巴沙龙，期待10月在台北与你见面。